点点繁星，
繁星点点，
今夜星光灿烂，
在这宁静时刻，
捕捉生活瞬间，
分享生命感动。
That is shining from afar. It's the star of love that lights the pilgrimage.
零点繁星，
小凡，晨星，
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
For the star is shining still, where the Lord of life is born to you this day.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我是何晨星，欢迎您来到零点繁星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继续邀请王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上两期讲到，就是王老师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为什么要传福音，还有怎么来传福音，传福音应该注意的事项。那今天呢，王老师特别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怎么跟家人传福音，怎么和年轻人和老年人来传福音。啊，王老师你好。
晨星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王老师，我们做基督徒的呢，我们其实特别有一个愿望，希望呢一人得救全家蒙福，但是呢向家人传福音呢，但是又特别困难，我们不知道怎么才能够跟家里人把这福音传出去，让全家人都信主，您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好的，这个题目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因为一般的人的话，是儿女的话，信了主特别愿意父母能信主，父母一信主呢，特别愿意儿女信主，这个真的是牵肠挂肚的一个事情。那我还是那句话，就是你要看耶稣如何传福音。那我们一起可以学习一下马太福音13章53-57节这段经文，我给大家念一下。耶稣说完了这些比喻，就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在会堂里教训人，甚至他们都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等智慧和异能呢？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母亲不是玛利亚吗？他弟兄们不是叫雅各、约西、西门、犹大吗？他妹妹们不是都在我们这里吗？这人从哪里有这一切的事儿呢？他们就厌弃他。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耶稣因为他们不信，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了。这段经文真的是很好的一个提醒了哈。耶稣他为什么在本地本家不受欢迎呢？
因为大家都太熟悉他了。
是的，那从小你不是也跟我们一块儿在外边玩啊什么的，这个、
啊、
这个什么都跟我们一样的，你也吃饭呢、啊、睡觉呀、啊，你不是也在那个木匠家里头长大的吗？哎呦，他真的不可能相信你是那种有权柄的，甚至连那个没有受过任何的教育啊，你怎么能说出那么奇妙的话呢？太熟悉了，就是这一句话，就是我们的家人对我们呢也太熟悉了。但是你看，包括马可福音的3章21节，耶稣进了一个屋子，众人又聚集，甚至他连吃饭也顾不得吃了。这个情况下，耶稣的亲属听见就干嘛呀？就出来要拉住他。后面呢，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什么叫癫狂啊？失常了，就是你平常时你可不是这样的哈、啊，你怎么能是这样的哈、啊？那我们再看犹大，耶稣的弟弟雅各和犹大，也就是写雅各书和犹大书的作者，他们本来是不相信的。在约翰福音的7章5节，有一句对他们的下的一个定语，就是什么？连他的弟弟也不信他。这句话是清楚明白的讲耶稣基督的弟弟们的对耶稣的态度，他不是像跟了他那个门徒的那个雅各实际上是使徒约翰的哥哥，也是第一个为主殉道的使徒。那么雅各和犹大就是耶稣的弟弟，怎么成为使徒的？
对，您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的，你看那个加拉太书第二章的第九节，其实雅各那时候已经说他成了教会的柱石，教会的三柱石，雅各和约瑟和彼得，这是叫做教会的三柱石。原因何在？为什么说一定好好的查圣经呢？哈，其实说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五节，是因为是复活的主显现给了雅各。他前面有一句话是显现了给了十二使徒，十二使徒包括了使徒雅各，后边就有一句就说的是向雅各显现。这里雅各呢，我们大家就都解经的也承认，这位雅各就是耶稣的弟弟，复活的主向雅各显现。你们就知道我下边那句话是什么了。你要想让家人信主，
你就要活出来，要
行出来，你要活
出
来，真的活出复活的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更具体的来就是说，你要死而复活，就是我们自己老我的生命要死掉，而耶稣基督复活的新生命要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中体现出来才可以。当然这个功课是比较难的，
很难的，
很难。可是家人信主应该是说最难的。第一，他太熟悉你了，你什么样子，而且我们的本相其实在家里是最会表现出来的哈。
是，
所以有一个先生就说他妻子先信主了，他说我妻子信主我得救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妻子是
改变
很厉害的那种人哈，他信了主以后有所改变，丈夫就发出了这样一个感慨，就说的我妻子信主我得救。
嗯，
这个光景可能实际上也是我的光景了哈。就是我在信主之前应该是说是脾气也很暴躁那种人，什么都家里都是自己说了算的那样的，当然也干了哈，就是自己也能干，可是也自己也不顾别人的感受，自以为是的那种人。信了主以后也稍微有一点改变哈，直到现在其实也还在改变的过程之中，有时候也还是会发脾气，但是先生就说是因为你有所改变。当然不是因为我的改变我先生信主，而是后来神对他也有一点管教了。这个也挺有意思的，就是他送我去教会他不进去，后来过了三个月，神就用一件事情，就是他在外边在车前边正在看着车，其实想要修理修理的时候，哎，钱包就丢了。我一出来，你想咱们基督徒的习惯的想法就是说的，那神是在管教你，就让你
进教会。
那我就马上说，我说你的钱包里的钱肯定没有了，但是证件什么的都能回来。结果十二点丢的那个钱包，晚上八点钟就有人打电话，就说在人民大学的东门的一个厕所里头捡到了。我们就赶紧八点钟的时候，证件什么的就都回到我们手中。那我先生就信主了。不是，他其实就是进了教会，经过了几个月的听道啊和学习，逐渐的也接受了耶稣基督是主和救主。所以你看，你的变化并不见得能够让他有所接受，但实际上是圣灵在做工。
对，
就这点一定要记住，家人信主其实是很难的。哥林多后书的四章十二节，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命却在你们身上发动，就是我们先死了，那活的那个生命就能够在对方身上发动。这个经文也不仅在对家人的传福音的事情上有果效的，其实在所有的传福音的事工上都有果效，包括你对各种人传福音，其实都是蛮祝福的一句话，也蛮重要的一句话。总之其实家人是最能看清你的本相的了哈。福音不是你说出来的一些知识，而是你生命的改变才能让家人思考信仰，而不是让家人信哈。一定要操练是死而复活的生命来影响家人的生命，你不死他就不会活啊。这是对家人传福音的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你一定要有生命的改变。
嗯，好，王老师，我们怎么跟老年人传福音呢？
哎，这个问题你跟我说的也应该是说蛮好了哈。我也都七十岁的人了。我其实原来是跟年轻人一起在一起，我自己不觉得我是老人。而且觉得老人是暮气沉沉的哈，就没有生命的。你跟他在一块都是负面的东西，所以不特别愿意跟老年人在一起。 但是后来神很奇妙的就让我接触过一些老人，那我后来发现其实老人哈、啊，他其实从强壮到衰老的一个生理阶段了哈，蛮有失落感的。
嗯
啊，有许多事情他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对，
其实是更需要先关心他们生活上的需要，跟他们建立了一个彼此信任的感情关系以后呢，他老年人的那个心才能够慢慢的融化打开。
嗯，
所以先对老年人要有一个尊重。箴言的第20章29节有这样一句话。强壮乃是少年人的荣耀，白发为老年人的尊荣。你要在老年人面前你要尊敬他，而且提摩太前书5章1节说，你不可严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同父亲劝少年人如同弟兄。可能有些人对父亲本来就不尊重哈，所以这句话对他来讲的话可能是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提醒。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你要先尊重父母，先尊重老年人，而不是觉得老年人就已经是暮气沉沉了，也没有什么可利用的价值了哈。
奔波劳碌一天的你还好吗？零点繁星与你相约，将你的心事和感动告诉我们，发短信到13229966022注明繁星，或到同情频道5空间留言，电邮繁星 @良友.net。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由徐小凡、何晨星为您主持的《零点繁星》。
仰望星空，
当我们安居在基督的爱中，并知道上帝牵着我们的手时，我们就得享平安，且不再惧怕。
诗篇144篇15节，有耶和华为他们的上帝，这百姓变为有福。
其实每个神看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特别宝贵的。我这里特别有一个很感触的一个体会，就是跟一位老人经历了差不多有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给他传福音。他是这样一个情况，就是儿子呢是才40岁就得了胃癌，而且是晚期了才来到教会。我们认识了这位弟兄了，后来是我们给他施洗，他的妻子也信了主。你想中国尤其是现在这个通过拆迁呢、啊、或者房产的问题就会有很多的纠纷，他在这个纠纷之中、愤怒之中最后还是去世了。但他去世的时候呢是很平静，因为最后还是真正信主了。留下了一个遗憾，就是说跟他母亲就讲，就说希望他们的房子呢留给他的妻子。他没有孩子，而且他母亲就是这位婆婆已经也都77岁了。可是这个婆婆呢是很能干的，原来是做会计的一个人。而这个儿媳妇呢是北京郊区的一个农村的姑娘，嫁给了这个城市的一个男孩子。他撒手人寰以后就牵扯到这个婆媳之间的关系。我就先给这个儿媳妇做辅导，我说的其实我说话也是比较直爽的，就是你跟你先生去世其实跟你和你婆婆之间的矛盾挺有原因的，因为这边是老婆那边是老娘，他谁都惹不起，他说我自己走吧。所以我想你在这个痛定思痛以后呢，你想应该是说改变和你的婆婆的关系。他说我很希望，而且我也觉得您特有亲和力啊，您能不能帮我？我说那我也没有力量，就只能说是查圣经。我们就每个礼拜二差不多有一天的时间呢，因为我坐车到他们家要2个小时呢，来回就要4个小时，在他们家要待3-4个小时，这样一天的时间。可是我真的体会到了就是查圣经的必要性，所以我也劝大家，就不管是跟谁有一个认识耶稣班，你们一起来认识耶稣，这一点我想人们不会拒绝的。那我们就一起查马可福音，查了1年多，后来这位老者也真的相信了，我们也给他受洗了，他就有点悔改了，他就祷告求神说，神啊你给我一点时间，因为后来他也想把这个房子过户给他的儿媳了。但是他需要有证人呢，就是我作为一个证人，还有教会的另外一个姊妹，还有一个邻居，3个人可以做证明哈。但我们每次去了以后，他本来就说要去公证处做嘛哈，等我们一去了以后他就不吱声了。儿媳妇就特别生气，就说老师您看您来了那么大老远来了他又改变。我就说那这位老人其实他心里也在挣扎，因为他真的房子过户给你了，你对他什么样那也是一个实际问题啊，那他犹豫也是正常的呀。所以不管，我们就好好查圣经。3次以后，就是他提出来了以后他又改变了，3次以后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他就说，神啊给我点时间让我能够把这个房子过户给他，免得我就无脸去见我儿子，因为他儿子也在天上嘛，他也知道他也在天上。哎呀，我觉得真的是蛮感动的。后来经过了很多的曲折，他就把这个房子过户给他了，而最后的结局也蛮好，就是这儿媳妇尽心尽力的来照顾这个老人。老人就在医院住院的时候，就逢人就说，我这儿媳妇真好，真比谁都好。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化解了人之间的冤仇。那么这个老人信主其实也不是我怎么样做，而是圣经在做工。他儿媳妇也确实有改变，也真的是尽心尽力的孝顺了这个婆婆。这婆婆最后还在临终之前还给了我写了一封信呢，就感谢能把她带到耶稣基督面前。所以我想我们从关心老人的生活着手，爱他，关心他，尊重他，他们会感到你的真诚。更重要的是要用神的话来引导人，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当然也有拒绝接受主的哈，可是对拒绝的人呢我也有一点智慧，就比如我舅舅哈，他不接受，那他写字写得很好，我就让我舅舅说，你给我写一点那个字吧。写什么呀？神就是爱，圣经的话，神就是爱呀。至于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呀，基督是我家之主啊。我就让我舅舅写这些东西哈，我相信，我就跟神祷告，我说神啊你就来感动他的心吧，让他能够接受你吧。 后来就一打电话，我就说愿神祝福你，他就马上说上帝祝福你们呢、啊
哦、
那他就开始现在这样对话了。然后我就跟他说，你有什么事情的话你就呼求耶稣吧。他就还没有这个习惯，但你就慢慢来了哈、嗯、这个是对老年人哈，一定要先关心他，爱护他，尊重他，建立关系，才好打开心门。
好，感谢神。王老师，现在年轻人呢，他们都会被社会的一些物质东西所吸引，微信啊这些东西，他们接触到的一些信息啊也非常多，所以呢像年轻人传福音呢相对来说又比较难。我们想知道怎么能够更有效的跟年轻人来传福音呢？
你这个一说有效的哈，就有一点
功利心了哈，
有点那个哈，你就记住了，传福音一定就是爱的哈。
对，
其实年轻人我也蛮心痛的哈。我们在十几年前就一直在做大学生的事工，而且看到了果效，就十几年前的年轻人其实都成家了，有很多留在北京，有的在全国各地，有的在世界各地呢哈。
对，
而且还有很多的成了传道人的。
嗯，
你看。他们的孩子有了以后，他们把孩子也都带到教会，是一个满受祝福的一个事工。我们小的时候有一句话叫希望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
的，
所以教会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属于年轻人的。年轻人的发展其实是一个教会特别重要的一个事工。
对，但是我们其实发现呢，到教会之后呢，一般的都是中老年人比较多，反而年轻人呢相对又特别少。所以我们就说基督教要有一个传承嘛，不光是我们要信耶稣，我们还要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家人都要信耶稣。所以这个年轻人呢，他们怎么能够把他们带到教会里来呢？
这个题也很大的一个题目哈。
嗯，
而且国内和这边还真的是不太一样，国内是年轻人多，我刚开始就讲国内的形势是年轻人特别多，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都很少。这个是一个神很奇妙的在中国做工的一个大的手笔了哈。神在祝福中国，不仅在经济上，更是在福音上。我觉得我想了第一个其实是年轻人带年轻人啊，就是我在这边看很多的教会的都是传道人，也都是年龄大一点的，就没有很多的没有年轻人。年轻人他跟年轻人才有
互动
和那个认同啊，所以这是一点，就是兴起更多的年轻人。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其实信主了，他压力也蛮大，他上边有老下有小，他要奔那个工作的各种的压力。所以就是说这些老年人呢，就是年龄大一点的来支持这些个年轻的已经信主的人，帮助他们从生活上各方面祷告上来支持他们，让他们能有点时间来给他们的朋友们传福音，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还是就说的是爱他们，爱这些年轻人。你只要看到了谁的孩子来，那我就很感动，就是上个星期我们带着女儿去戴尔塔那边的一个教会，人家教会很小，也确实都是老年人了，但他一看到我女儿，就第二天是教会的祷告会，马上就请问这个老师的女儿的名字，要为她祷告。那我觉得真的祷告完以后，这礼拜见的效就是我女儿这礼拜也就去教会了，我真的是蛮感恩的。一个是爱他们，一个是为他们祷告。其实他们的心也是很苦闷的，不像我们那时候，我们那时候没有任何指望，就是不管是谁都是挣那点几十块钱，但是现在的就是贫富的差距，工作的压力都是蛮大的。
对，
就是从这个方面呢，一个是要为他们守望祷告了，一个是关心他们的生活，这个是一点。他们有些个好像很跟你谈话的时候也蛮不错，但他有一位年轻人跟我们说，老师你别看我们好像很开心，其实没人的时候开心的时候不多呢。哎，这个就是
他们，
那是一个不，他们其实很苦闷还很迷茫，就是他们不知道前面的路是什么，这个一定是为他们祷告，求神来帮助他们。还有一个就是让年轻人给他们来做福音工作，这个是我们有一点力不从心了。神也给我一个恩赐，就是性格比较活泼一点哈，跟年轻人也能马上就能够谈一谈。还有一点呢，就是能给他们做吃的。前些天我们在北京的时候碰见一个十几年前我们服侍过的团契的一个学生，他跟他表弟一起走，然后见了我们以后就跟他表弟说，这是我们团契原来的老师，后边的一句话，哎，老师做饭可好吃了 所以就是吃饭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对他们年轻人。当然现在年轻人动不动就要叫外卖了哈，其实有点刀枪不入了哈，吃也感动不了他们，你爱也感动不了他们，这个只能是靠圣灵来做工。但是我真的觉得很奇妙的就是神在中国做工，那些北京年轻人太多了，你就看一眼望去吧，那个教会的全是年轻人，真的这个是神对中国的一个祝福。而且中国的希望不在你中国多经济上多强大，而是在福音真理的传播。我可能就是这么一点点的经历了哈，给大家来分享，能够成为大家的一个鼓励和帮助。你们就想呢，在广播里有那么一个70岁的老人，其实我不算老人哈，我也是年轻人啊，我跟你们一样是年轻人了，就是特别的是爱我们的中国，爱我们的这些同胞，但神更爱我们每个人，让我们把神对我们的爱来流淌出去，来传扬出去，来活出去，是我们每个基督徒真正传福音的一个法宝。不在你口才，你们可能就说这老师口才特别好，其实不在口才，而是在神对你的感动，圣灵对你的感动，圣灵对你的引导，来能够成为周围人的祝福。记住了一句话，你要活出爱。
非常感谢王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也非常谢谢他准备了这样丰富的内容，让我们学到更多的知识和方法，让我们愿意来活出耶稣基督的爱，来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感谢赞美主，愿神来祝福中国，祝福中国的福音越传越远，我们也愿意将这福音传到地极。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明晚同一时间请锁定零点繁星，我是何晨星，晚安。
山高，比海深。